啊，我们基督徒的伦理。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与自我的关系啊，尤其是就是与我自己的身体啊，这个在地上这一个有血有肉的这个身体哈。我们谈到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谈到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的疾病，我们也谈到怎样医生的责任啊，病人的责任啊。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上次谈到什么呢？安全，就是我们人身安全。那么说到安全呢，就必然要谈到一个话题，就是冒险啊。人生总是充满不同的冒险，我们每天早上出来开车其实都有一点点冒险啊，谁都不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啊。这是我们上次谈到。那么今天我们会谈到一个就是可能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哈，就是也是人怎样面对自己啊，一个非常消极的啊，非常极端的方式，非常负面的方式，就是自杀啊。也是这也是我们对待自己生命、对待自己身体的一个行为或者一种方式啊，只不过是非常负面、非常消极啊，也是非常极端了。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就是人们对自己的身体、生命、地上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方式，一个极端的消极的行为方式呢，自杀。我们先来我们这里先讨论我们这里所谈的自杀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这里说的是故意的直接结束自己的生命啊，不是无意，是故意的，然后不是间接，是直接结束自己的生命啊，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自杀，是在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啊。那么自杀最主要的原因啊，自私是自杀最主要的原因啊。当然我们等一下也会讨论非自私的动机，但是注意非自私动机而自杀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啊，大多数选择自杀的人都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就是觉得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啊，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或者说对自己的将来失去盼望啊，就总归就是自己啊，围绕着自己。所以呢，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非常容易走到这种自我啊伤害啊、自我否定啊、自我毁灭、自杀，就是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非常非常危险啊。所以自杀的一个最主要的动机就是一个自私的动机。为什么是这样说？他说：“哎呀，总是一想到自己的理想没有达成，自己的目标没有达成，啊，自己的将来啊没有了盼望，啊，这是自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不要做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会走向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自杀呢，毕竟还有一些人呢似乎是一种非自私的动机啊，选择自杀。那么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啊，我们知道在美国哈，一些农场主啊买这种意外险啊、人寿险是非常贵的啊。农场主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很多特别是小的农场主，他的自杀率很高啊，自杀率很高，但他们多半就会伪装成一个事故啊，就一下子这个拖拉机翻了呀，一下怎么样的，就把自己就伪装成事故，就骗保啊，骗保，这是在美国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就很多农场主他们确实压力太大啊，这个各种压力太大了，负债太重啊。美国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它需要大量的负债才可以维持大量的农业机械啊，所以这都是贷款买很大债，万一有这个收成啊，或者受这些国际局势的影响啊，那个打击是很大啊。所以对大农场主，当然他情况会好一点了，抗压能力好一点。说的那种小农场主，这种情况很普遍，尤其在我们这种中西部啊。那他 们呢，很多农场主他就这样，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骗取保险以后啊，可以照顾他的家庭，啊，他的孩子啊，他的配偶啊，就最后他没办法走投无路，哎，这个还可以想办法弄一点点钱啊。这是一个看上去是一个非自私的动机啊，但是也是很无奈、很可怜啊。当然还有那种英勇的那种战士，是不是啊？他明知啊，这个地方去了就是要牺牲的，但他还是要去，啊，这也是一种非自私动机。当然了，还有就是那种啊所谓的秘密工作者啊，间谍啊，他为了保护很重要的一些机密的情报啊，为了自己的国家啊、政党啊、民族啊、理想啊，或者为了自己的战友啊什么什么，他选择啊自己故意主动直接结束自己的生命。啊，这是所谓的非自私动机。当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少，大多数的自杀都出于自私动机啊。那么我们先说一些很普遍的，就是一些这种客观事实啊，客观事实。对于自杀的统计呢，男性多于女性啊，所以男性其实有时候我们要承认这一点，男性其实蛮脆弱的，女性很坚强。啊，女性很强，因为很多是做妈妈的女性，然后非常坚强。因为妈妈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质，她比较无私，她总是考虑到自己的孩子啊、家庭啊，所以她所以所谓的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当了妈妈了那就很强刚强。自杀呢，男性多于女性啊。那么男性我们也要自己激励自己，也不能那么脆弱啊，也要刚强啊。那么城市多于农村。所以城市里面基本上就是还是压力大一点，老人多于年轻人，啊，最后呢，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或者欠发达国家，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个地区的自杀率高呢？啊，发达国家，啊，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们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啊，发展这些物质文明，我们如果说良善的动机是为什么呢？还不是要人民生活好一点，对不对？啊，还是要为了人民生活好一点。哎，但是呢，现实的结果却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些发达社会的人呢，他更容易啊选择这样一个非常极端的自我毁灭的道路啊。所以这个物质的满足和这个人生命的需求其实是没有必然的关系啊，所以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单靠食物呢，就是这个食物指的是地上的食物，就是物质需求啊。人的生命呢，不能只给他提供物质需求啊，你给他只提供丰富的物质需求，他的生命还是啊，就是非常脆弱的生命啊，他的灵魂的需求是靠物质没有办法填满的。这是一些自杀的一些基本的现实和情况啊。那么我们谈世界对自杀的看法，就是世界上的这种道德哲学啊，一说到自杀呢，哲学范畴就是放到道德哲学来看，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道德，这个东西自杀到底道不道德啊？就是我们考虑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呢？不是看它的经济效益，是不是？不是看它的这种，既然我们从道德层面来判断啊，不是说这个它产生什么经济效益或者产生什么经济损害啊，这不是这样来看的。那么从世界上属地的道德哲学来看自杀的看法呢？经典看法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西方哲学啊，经典看法啊，就是苏格拉底啊、亚里士多德他们的看法就是不可以。啊，不可以，就是虽然他们也没有办法说出为什么不可以，根本性的原因为什么不可以，但是总觉得还是不可以啊。那么可以说到康德也算是就是当代了，或者这种康德呢，他是就继承了这种传统的这种经典看法，就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那康德他给出了一个理由，就是说。道德主体的丧失意味着道德自身的丧失，所以人不可以自杀。道德主体的丧失就意味着道德的丧失，道德当然不能丧失，对不对？不能让道德丧失了，那人就禽兽了， 那就人就不成为神，那就是禽兽了啊！所以道德不能丧失，但是如果道德不能让道德丧失的话，道德主体就不能丧失。那当然这句话呢，很多人写很多东西文章啊什么的各种东西讨论，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道德主体是谁？当然就是人了，人是道德的主体啊。就是如果作为人他都可以自我毁灭啊，自我毁灭自己这个道德的主体，那这个道德就没有办法存在。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就是非常漠视自己的生命，他对自己的生命的价值非常轻看，非常漠视，那他当然也不可能去尊重别人的生命，当然也不可能尊重。这所以如果连生命都不尊重了，你生命是道德的主体，如果连生命都不尊重了，那还谈什么道德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是一些经典的看法。但是到当今世界呢，这种经典的看法是越少有人来支持同意了，赞同了。那当今世界其实更流行的呢，就是一个可以的啊，认可的啊。其实这种认可的这种道德哲学呢，也是从很早，从亚里士多德他们那个时候就有，就是所谓的斯多克或者斯托亚学派。其实他们在初级教会啊，他们是很大的一个异端啊，就这个哲学啊，斯托亚他是很大的异端。他们就说呢，他们就认为就是自杀是人一个基本权利啊，就是我的自由赋予我的一个基本的权利啊，他是这样看的。那么到今天来说，这种说法就越来越得到尊重，因为今天所谓很多人就说啊，要人道主义，就是所谓的要以人为中心了，要关怀人。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件事情。越是高举人道主义，越是讲要关怀人、以人为中心，他越支持自杀，越支持人自我毁灭。你说这不是荒谬吗？是不是？但是现实上，越是强调以神为中心，我们等一下会谈到我们基督徒对自杀的看法。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越是一强调以神为中心，我们越是尊重人的生命，啊，我们越是说人不可以自己毁灭自己。所以越是所谓的人本主义或者是人道主义的这种人，他们越是支持，就是人可以自杀。然后一个典型就是支持安乐死，安乐死也是一种自杀。啊，安乐死也是一种自杀。对于接受安乐死的人来说，就是他选择自杀，也是一种主动、故意、直接的行为。啊，是他自己找到这个医生，去到那个地方。我看到一个报道，一个年轻女孩子啊，那是不远万里，从中国上海一直到瑞士去，因为瑞士是安乐死合法嘛，一直到瑞士去。所以这就是他自己主动直接的一个行为，安乐死就是自杀。那么今天所谓的人道主义或者人本精神、人文主义的这种宣传，竟都是鼓吹安乐死，就人可以，这是基本权利，这是我人生基本权，活得太痛苦了啊，这是我人生基本权利。那么这种思想呢，其实从斯多克学派那个年代就开始，很早就开始了啊。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思想。啊，当然我们接下来就看我们基督徒对自杀的看法啊。任何形式的自杀都是犯罪啊，你安乐死也是犯罪，或者施行安乐死的人你也是协助自杀，你是自杀的协助者啊。虽然就是你也是罪与这个罪同谋啊，但是选择自杀的人他是主谋，他杀害了谁？杀害了他自己啊。那么任何形式的自杀都是犯罪。那么就有人呢对这个基督教的看法就提出一个质疑啊，那尤其是今天的很多人文主义者、人本主义者，他就说那耶稣算什么？耶稣明知道去到耶路撒冷会死，明知道他一定上十字架，他为什么要去？那就觉得那有人就是那人家从不远万里到瑞士去，那耶稣去到耶路撒冷，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啊，我们首先说耶稣没有自杀，耶稣的行为不是自杀，耶稣他只是没有回避死亡，他不是主动故意的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只是没有回避自己生命的结束。 有人说啊，你这不是一回事，不一样，啊，不一样。他不是选择自己主动的、故意的、直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不是的，他只是没有回避他生命的结束。啊，这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我们不逃避死亡，啊，我们不逃避死亡，但是前提是我要完成神所托付的人生使命。啊，我们不是说故意去找死，当然不是了。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故意找死呢？不是我想在这个世界上赖着活很长时间，不是这，而是我要完成神托付我的使命，啊。所以我们当然不故意去冒险。我们上次谈了很多，不要故意去冒险，因为我要完成，我要活着啊！我神所托付的使命我没有完成，我要活着完成下去，啊，这是耶稣，啊。所以呢，对于很多这种啊一些人的质疑，我们就说耶稣不是自杀，耶稣只是没有回避死亡，啊，他在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可以把一切发生在主耶稣身上的事情然后套搬在人的身上，当然不可以了，因为耶稣肩负的使命跟我们人肩负的使命当然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也不可以把一些我们假想的一些东西就我们的一些错误的看法就强加在耶稣身上，也不可以这样，啊，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的真理啊！圣经真理是怎么说？圣经真理就是说，耶稣他知道啊，天父上帝给他这个身体就是为了要做赎罪祭的啊，他都知道，耶稣没有回避这件事情，来就是这样，他没有回避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啊。任何形式的自杀都是犯罪啊，无论对自己还有对别人，对别人就是协助别人呐，安乐死啊。当然了，那更普遍的就是。谋杀呀，或者是还有一种啊，就是堕胎也是谋杀，也是杀害生命啊。那么至于这个到底这个胎儿什么时候算有生命，那就很复杂的讨论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腹中的胎儿它是有生命的啊。好，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看的呢？任何形式的自杀都是犯罪，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人不具有生命的所有权。我们的生命的所有权是上帝，我们的生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只有管理权啊和收益权啊，就是我可以管理我的身体啊，然后我的身体所得到的收益我可以得到，但是我并不拥有，并不所有啊。生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我们用这个生命去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这是上帝给我们生命的目的啊。所以就是有人就说，那上帝造亚当夏娃放到伊甸园里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享受，是不是啊？无忧无虑的享受，这就是上帝的目的吗？这不是上帝的目的啊，直接的上帝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对所有的动植物进行管理啊，作为神的代言人来管理这全地，这是上帝的一个直接的任务啊。所以我们讲的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没有回到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信耶稣啊就是为了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起初上帝造亚当夏娃，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什么都很美好，是不是？什么都不缺，那就是让他们在那去享福的呀，对不对？上帝造亚当夏娃就是让他们在那去享福，这其实是个错误的想法。上帝不是让他们仅仅在那去享福，上帝让他们在给他们派了有工作啊，让他们在这个园里面去修剪、去管理一切的其他的被造物，然后还要管得好。为什么要管得好呢？因为还要归荣耀给上帝。贵荣耀给造物主啊，他这个工作他不能出，就是随便的，就是胡乱的粗制滥做的啊，对其他的那些被造物的管理啊什么的，他不可以随便来的，因为他要向他的主人交账，要向上帝交账，所以最终还是贵荣耀要给上帝，完成上帝托付的工作，贵荣耀给上帝。这就是上帝造亚当夏娃，不是让他们仅仅就在伊甸园里面去享福的吃喝宴乐，不是的啊。所以呢，正因为如此，上帝给我们生命呢，是有上帝的目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完成上帝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没有权利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啊，我们只是暂时管理，这是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然后呢，从 就是我们人的立场现实角度，自杀是一种对他人的犯罪。当然我自杀我是犯罪得罪神了，这是肯定的啊，就是我主人的东西我就把他杀害了，我当然得罪神，当然也得罪人啊。首先呢，就是很现实的层面，这是对人的一种辜负啊。每一个人都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啊，你有很多很多的人在你身上付出了心血，付出了劳动，付出了精力，付出了爱啊，很多每个人都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你这样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你是对别人的一个辜负，简单对父母啊，对亲人呐、啊，对弟兄姊妹啊，对许许多多啊那些爱你、关心你、帮助你、供应你的人，这是一种辜负。第二呢，对人的犯罪呢，就是说对那些依靠你的人、需要你的人是一种犯罪。你不能觉得哎呀我这个家庭包袱太沉重了，哎呀都拖得我压得我喘不过气，我就不背这个重担，不可以。那你那些需要你的人、依靠你的人，你辜负了他们啊。那么当然了，这种情况呢，接下来所谈的理由呢都不是绝对的，只有第一条是绝对的，就是生命的主人是上帝，这是绝对的。那么接下来所谈的理由，比如说自杀是对他人的犯罪，绝大多数方面都是这样的。但是极个别的情况，我们刚才所谈到那种所谓的非自私的自杀啊，那个就更复杂的讨论了，那个到底算不算对他人的犯罪啊，那个就是更复杂的讨论。那但那种情况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那么特别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到，对于基督徒来说啊，很多人选择自杀，我们刚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啊，出于自私的动机呢，绝大多数人出于自私的动机，就是说对自己的理想没有达成啊，目标没有达成，对自己的将来啊失去希望，然后就是我们刚才没有谈到一个问题，就对自己的痛苦无法忍耐。人要忍耐自己的痛苦到一个什么程度，到底有一个什么程度。我跟一个弟兄在讨论啊，因为我妈妈她不是前段时间腰椎很痛很痛啊，非常痛啊，她甚至产生一个非常消极的想法。后来我跟我妈妈就说，我姐跟我妈妈说，那是基督徒，那不可以这个样子啊。后来我妈妈就还是来承受，但是就是需要我想办法，或者是她在那边就是有没有一些可以镇止痛的一些药啊什么的，就多做一些尝试啊。后来我跟一个弟兄也就讨论，那个弟兄他以前也是就是身上有很多的病痛啊，他就是服用一种止痛的药，对他来说非常有效啊。后来我就跟他那个讨论，他说他给我止痛，后来我就说了一个，他说也有些认为人不应该吃止痛药，人不应该吃止痛药，这也是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看的啊。我们到底能不能选择逃避痛苦，或者想办法回避痛苦，这真的是在神学立场上一个很长时间的讨论的，很长时间讨论啊。那就说到根本性的原因，耶稣能不能逃避十字架了啊，就这样。所以这个当然了，对于我们传统基督徒的观念呢，死亡啊我们不能去逃避它，但是痛苦啊我们就是要去来缓解它。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我们谈到我们对待自己的身体啊，要小心，要爱护啊。你因为我身体是有用的，是对神有用啊，所以要每一个人，我们是我们的身体的管理者，身体出了问题我们要积极的去修复它，是不是要看医生，该治要治，你不能在那里。所以这也就说到有些病痛我们还是要去缓解它，因为这也是医治的一部分，医疗的一部分啊。就是说，但是到底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那要解决痛苦一个最根本的办法，很多人说我解决我的痛苦太痛了，吃什么药都没用，干什么都没用，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怎么办，自杀。那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对于基督徒不是不可以。因为呢，有的时候神要把人放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为什么呢？炼尽人的信心啊。我们就想约伯吧，约伯他所经历的事情，那很多人在他那个环境里估计都活不下去了，是不是？那肯定都活不下去了啊，大多数人那都活不下去了啊。我可以这样讲，就经历了约伯那些事情，但是约伯一直活下去，他最后活下去了以后荣耀了谁呢？荣耀了神 他靠什么活下去呢？靠他的信心活下去。所以他的信心就在这极大的痛苦当中，不仅仅是失去财富、失去亲人的痛苦啊，也包括他这个肉体的痛苦啊。他后来也是非常痛苦的疾病在他身上啊。哎，但是他最后他那种纯全的信心就彰显出来了。所以这也是神的心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啊的目的，就是我们谈到人与医疗的关系，我们医治一个人到底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让这个人永远活着呢？是不是不拿这个仪器维持他的生命体征，一直这样维持下去，什么什么啊？医治的生命，医治的目的，包括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在这个地上的这一生当中，去活出神让我们活出的那个纯全完整的生命。而约伯这个人，他生命中那种纯全完整的生命，就是他那个信心完整的那种美丽的属灵的信心的生命，他必须要经过一个阶段，他才能够长成，才能够活出来。那这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痛苦，就是痛苦啊！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基督徒啊，回避痛苦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绝不可以通过死亡来逃避痛苦。你可以去找药吃，你可以去找医生，如果所有的药都没用，所有的医生都没用，你还是不可以啊，你还是不可以选择自杀来逃避这个痛苦。那很多人吃任何药都没用了啊，那他对于基督徒来说不可以，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也许就是神对我特别的一个心意。不是所有人都要经历约伯那些事情啊，不是的，当然不是的。但是对于约伯来说，那这就是神让他经历的，或者说神许可让他经历的吧。我们说的准确一点啊，免得有人说你要对他，神许可他经历，最后达到什么一个心意呢？约伯他这个纯全完美的这个属灵信心的生命，他就长成了，他就彰显出来了，神得荣耀，撒旦蒙羞了啊！经历这一切呢，就是痛苦对于约伯来说是没有办法避免啊，他必须要走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认为任何形式的自杀都是犯罪。第一，最根本性的原因，我们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啊，我们当然也不是他人生命的主人了，那当然也不是，你杀别人也不可以。所以的协助自杀也是罪，你协助自杀对于基督徒来看，你就是在杀别人啊，你把自己放在别人生命的主的这个位置上。所以呢，我们要常常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去判断的。我们你看那个英语里面那有一句话，就是不是我们可以去驾驭的啊，有些事情我们不可以，我们总之要就是让神做神啊，有些事情只能神来判断啊。那对于那种协助别人去施行安乐死的医生，他们其实就是他不该做的判断，他去做了啊，他没有把这个交给神啊。你不能说这个病人要求这样你就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判断他不可以这样去做。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呢，任何形式的自杀都是犯罪，就根本性的原因，我们不是生命的主人，我们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然后呢，这是对他人的犯罪啊，这些，但对他人犯罪这都不是绝对的原因。第一个是绝对原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思想，就是这或许就是神要让我的这个活成神儿子的形象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一个环节啊。当我们真的碰到那样的一个痛苦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这样去想。你如果真的落到那样的一个痛苦当中，你只有这一个去想，你只能这样去想，你说这就是神让我的生命更加纯全的一个我不可回避的步骤啊，我绝对不可以用自杀来逃避这个过程。那如果逃避这个过程，那我那个生命就没有办法彰显出来。但是不是有人说，那你可能就不会得救啊？反正对基督徒来说，自杀是严重的罪啊，是严重的罪，不可以犯这样的罪。所以在彼得前书呢1章6到7节，圣经是这样说啊，6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且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就是你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你还要喜乐啊？为什么呢？你的信心可以炼净，可以彰显出来，最后谁得荣耀呢？耶稣得了荣耀。所以这就是约伯经历的事情。结果到了新约的时候，使徒就对所有的门徒都这样说，就是你们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都会遇到百般的试炼啊，那其实是非常痛苦。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不能自杀的一个原因，就是不是逃避那个不能因为痛苦而逃，来选择。那说到自杀，当然我们也谈到另外一个哈，就是应该可以换呢、啊？怎么？我刚才都可以换的。OK。OK， 不是这里，好好，那行，那我们就说，对，不可杀人哈，对。啊，我们刚才说到自杀，当然我们也说到不可杀人，那这是十戒当中的，我们都知道哈，第六戒不可杀人，这是那是为什么不可杀人呢？就是。我们不是生命的主人，我们当然也不是他人生命的主人了。然后人的生命有神的形象，杀人其实是破坏神的形象，伤害神的形象啊。然后生命呢是最高的价值啊，或者说世俗价值。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强调是世俗价值呢？就是在这个地上，在被造界最重要的、最贵的啊、最贵重的，当然不能包括这个属灵的世界。那当然人不是最贵重的，神是至高的，是不是？对不对？那是天使也比我们更荣耀啊。所以但是对于被造界哈，那个人的生命就是最高的价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耶稣说你失去自己的生命，失去自己的灵魂，赚得全世界又有什么益处？也就是一个人的灵魂他比全世界的物质都更加重要啊。所以就是不可杀人，不可杀自己，不可杀别人啊。所以有一个正义原则哈，这是基督徒我们要知道一个正义原则。什么叫正义原则呢？就是尘世的、世界上的、地上的任何力量不可以剥夺别人的生命权。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地上的任何力量呢？因为不能把神包括进来。神有权利，神是生命的主人，他有权利啊。但是地上的其他的力量没有这个权利，因为人的价值比你价值更重，你有什么权利去毁掉一个比你更有价值的呢？啊，所以这里就产生必然讨论出一个结论出来，就是地上的一切的政权、政府都是为了人，国家都是为了人，人不是为这些，人不是为这些，所以你去为什么你的政权、政府、国家，你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只能为一位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谁舍己？耶稣啊，爱耶稣超过一切。那么我不是去为国家去效忠，当然我们也会用宣誓的效忠这种词来表达，但是论到生命权这件事情，人的生命权就是这个被造的物质世界最贵重的东西了。所以正义原则就是这个被造的物质世界当中任何力量不能去毁灭这个最贵重的这个有价值的，就是人的生命啊。所以就说国家应该为人服务，政权应该为人服务，政党应该为人服务，而不应该要求人去为政党服务、政权服务，不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去反对那些独裁者啊反对那些暴君，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提出一个看上去好像很伟大的理想，是不是啊？复兴以色列国呀，或者复兴这个国、复兴那个国，一个很伟大的理想，然后就要求别人为他去牺牲啊。其实这是不可以这样的啊。你哪怕是政治人物、伟大领袖，你应该想想你怎么去服务人民，你不应该让人民为你去牺牲，因为国家是为人民，人民不是为国家啊。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有个正义原则，正义原则的根源就是人的价值，人生命的价值在被造界是最高的啊。好啊，这个一句话说呢，就是国家是为人存在 人不是为国家存在，人是为上帝存在啊。那杀人是伤害神的形象，我们刚才谈到了啊，说杀人是伤害神的形象呢，也必然得出一个结论，所有人的价值是一样的啊，一定是伤害神的形象嘛。你身上有神像，我身上也有，这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啊，这跟我干什么工作没关系，所以所有人的价值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后来又回到这个最高价值，就是在尘世界啊，地上人的价值超过一切，所以不可杀人。任何地上的力量不可杀人啊，神有权利啊，就是取去人的生命，上帝有这个权利啊，除上帝之外没其他的，没有这个权利。但是你有理论就说，那现在你像那什么军队啊、警察啊，那是不是到处他有好像有所谓的杀人执照，是不是有所谓杀人执照？那当然，那地上有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存在就说它是对的啊啊。好，所以这就是圣经让我们常常来思想天上的事情。为什么要思想天上的事情呢？如果不思想天上的事情呢，这个地上的世界那以后就变成了禽兽世界了。啊，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在世上要做明光照耀的意义，啊，如果连基督徒都不思想天上的事情了，那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明光，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做明光照耀，那这个世界就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禽兽世界，就所谓道德的主体都丧失了，那道德也不存在了，啊，当然了，啊，这都是现实的讨论，当然这不合神的心意了，啊，神让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情，啊，然后我们才能在地上有丰盛的生命。啊，如果你天天就是思想地上的事情，你在地上的日子你也是过不好，你当然也失去天上的永恒的生命了。好，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就是人对自己生命的一个很极端、很负面的一个处理方法——自杀的一个讨论。啊，当然我们也谈到，就是对他人生命啊是这样一个。能不能杀他人？对于基督徒来看，这都是不可以的。无论是自杀，无论是杀人，都是不可以。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去。我们在天上那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让我们不是落到黑暗当中去啊，让我们能够也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是立定在天，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圣灵也常常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啊，真正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在世上成为明光照耀，乃是把更多的人带到基督的光中，带到基督的恩典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主日崇拜。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主日呢，是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啊，所以我们会有圣餐的圣礼。